弟兄姐妹们平安，可以吗？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与神亲近。啊，现在大家都在学这本书哈，这本叫做渴慕神的书。那我呢，就为这本书，就为大家的学习材料，我就准备一些导读，就是大家星期五晚上用的那个导读，啊，都是我自己之前编的。当我编到这个第四章的时候了，我发现这一章很困难啊，就是说很不容易懂，所以呢，我就啊。把这个反复阅读以后，我就把它变成今天敬拜的一个讲道，也是希望呢把这些困难的地方啊，从另外一个视角给大家讲一讲啊，让大家看这章书的时候更加清楚、更加清晰啊，我就是有这样的盼望。那呢，我就。先讲讲它的名字哈，这一章的这一个 chapter 的名字，它中文翻译成与神亲近，但是你要是看英文的话 apprehending God， 就是抓住、理解、掌握神啊，这个意思哈。当然了，这样做以后也能够帮助我们跟神亲近，但是知道他讲的是这个。那我就把这一章书的前面的一些他的一些观点很快的给大家过一次啊。他就说对于大多数人啊，这个大多数人呢，就是讲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啊，大多数没有信主的人啊，他们的神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推理。很多人就知道哦，看见天地万物，我就知道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是吧？看见我的人生，我也一定知道有一位伟大的神啊，这是一个推理的结论啊。但是他们在个人的经验上面呢，不认识神啊，只是这有一个概念啊，有一个 super power， 没有跟他交通的经历啊，没有觉得神跟我同在的经历。但是基督徒了要好一些哈，基督徒相信这个神有位格。位格是什么意思啊？位格就是像一个人一样，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就这样一位有思想、感情、意志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跟我们沟通啊，保守我们，赐给我们救恩，引导我们的生活啊，是这么一位神啊，这是基督徒的相信哈。基督徒比一般人没信神的要好，他们有很清楚的真理啊，圣经的真理，他们的这些道理呢，是来源于圣经啊，圣经告诉我们有这样位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的神赐给我们救恩啊，为我们死，就讲了这些。然后这样只是圣经啊，只是这些文字上面的，我们还需要什么？这本书讲啊，还需要一个 organ 啊，需要一个器官啊，就器官是什么哈？我们眼睛就是器官啊，让我们看得见；我们的耳朵也是器官，让我们听得见啊，就等于我们看见听见那样，我们需要有一个器官在我们的心里面哈，这个心能够看见听见啊，像看见听见那样感受到神的哈，接受到神的这么一个器官啊，这是需要这个哈，除了圣经以外还需要这个。好，然后呢，他就接着说了，这个作者就接着说，然而了，被神所救赎的儿女们啊，为什么对于圣经所说的那种常常与神自觉交通，知道 他知道的那么少呢？啊，这是原文哈，唯一的答案就是我们灵性迟钝和怀着不信的恶性啊，不信的恶性是从希伯来书来的了，他这个原文作者的原文他是 chronic unbelief 啊，灵性迟钝怀着不信的恶性。 chronic unbelief 就是那个长久的不信啊，甚至像慢性病那样哈，慢慢的就很难治得好，这样的慢慢的这样病态的长久的不信，这就是让我们基督徒跟神就没有了那样的交通了啊。他的前面的大概三分之一他就讲这个哈，然后呢他当然他就会下来就会讲解决的方法了。那我就把这个就应用到我们现今很多人的身上啊，包括我自己的身上，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哎，这个不行，洪胜弟兄。啊，行了哈，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啦，明明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都知道这个道理，也知道他的死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拯救啊，也知道因为他的死我们得救了，也知道因为我们有了他的生命，我们就会像这幅右下角这幅图那样哈，像一棵禾苗，像一个苗一样成长的哈，也知道这个，更知道我们就应该来到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学习，然后生命成长啊，然后呢，就像我们天上的主耶稣那样哈，那样仁慈，有恩典，有真理。啊，那么的美满美好，这是理论上的，但是呢，这个过程很漫长，甚至有时候还不一定能够走得完。那为什么呢？那有解决方法哈，那作者呢就开始开药方了哈，先是看病，诊病。然后开药方，然后他就提出两个概念啊，这两个概念很不容易懂啊，我就所以我用这个 background 啊，就用哎呀很多线啊，就是很难整理的清楚啊，我都看了好几次我才知道他讲什么。那为了帮助大家理清这两个概念啊，我就想用现代人容易理解的从那个角度去讲啊，因为这本书毕竟是上个世纪前半段啊那个时候写的啊，离现在已经七八十年了啊，所以呢他那个时候他的描述我们现在看起来更不容易懂啊，所以我就思考了这两个概念以后，我就把它套用在一些哲学的概念上面，从哲学的角度我们讲清楚，然后回过头来再一看就非常的清晰了哈。那我去年二月份啊，二月底我有过一次讲道，叫做奥古斯丁现今世界啊，大家都听过啊，这个是也是讲一些科学啦哲学啦一些思辨，那当时我就讲过这个，就是哲学核心的部分，原来核心的部分有三部分啊，一部分叫做形而上学啊，台湾这大陆的叫法，台湾人叫做形上学，然后有知识论、伦理学啊，这是三大部分。后来慢慢慢慢呢，人就把这个美学就加到里面去哈，后来再后来又逻辑学啊，现在就更多了哈，很多东西都塞进去。 那现在的话呢，他刚才那两个概念，实际上第一个概念叫做实有，实际上它是形上学里面的一个分支，叫做本体论啊。它是讲想讲这个实有，实际上它就是本体论的那个本体。我下面会讲啊。那至于它的那个认定了，实际上就是讲知识论。知识论是什么？知识论就是关于知识的知识，叫知识论，就是如何获得知识，人怎么样才能够从这个外界，通过思考，通过互相的讨论通过实践，把知识从外界吸收进来这是知识论。他实际上他想讲清楚的就是本体论，然后知识论。那为了讲这个的话呢，我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个人非常有名哦，叫做托马斯·阿奎那，是13世纪的人，中世纪13世纪的人。这个人非常厉害啊，要是说哲学上面的影响的话呢，5个手指头都没数完就一定数到他，就这么厉害啊。他非但是一个哲学家，他也是一个神学家，就是他让这个基督信仰有了理性的思考，就把理性跟基督信仰结合起来，就这个神学，他写了一本神学大全，里面就把这个说得很清楚。从此从他开始，基督教就是一个有理性的信仰，是经得起理性考验的。我们不是盲目的相信，我们是有理性思考的。他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啊，很快的跟大家讲一讲，就叫做五路论证。论证这个本体它的存在啊，这个是很容易理解了哈，就他讲的东西都是容易理解的东西哈。原始，我很快的就过一下哈，原始的推动者是什么意思啦？就是根据那个希腊，那个古希腊哲学家阿里斯多德，他的认为了，就是所有的物体的运动了，都是有别的物体推它的，它才动的。那要是这样的话，那谁是第一个推的呢？那他说，那个就是神啊。还有第二个，就是第一因。第一因什么意思啦？就是说每样东西都有产生它的原因，那这个原因呢，又有产生它的原因，那一直往后推，那不可能无限推下去哈。第一个推动的原因，第一个产生的原因，就是神。第三个就是叫做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论证，就是凡事事物了，有它开始的时候，也有它结束的时候哈，看来都是偶然的，但是这些所有的偶然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必然啊，从这个方面论证到神是存在啊，就第三路啊。第四路叫做程度论证，就是说了讲程度哈，这个事物有它真善美的一面，但是有这样的事物的话了，就有一个比它更真更善更美的事物，而这个呢又有比它更加高级的更真更善更美的事物哈。到了最后，最真最善最美到了极限的那个，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个就是神程度论证第五个就是叫做目的论论证就是所有的东西，你看它的设计这么美好的设计，大自然的设计，事物的设计，它背后一定有一个目的的大家可能听过一个比喻就说有人在森林里面捡到一块表，是吧？一拿起来一看，这个表跟这个 附近的东西完全不搭嘎，是吧？那一定是有一个设计者，就是墓地啊，这个设计的这个人就是神呐，他五路论证啊，很快的给大家讲一讲。这五路论证呢，让本体论霎时间无可匹敌啊，就是无敌的。当时是，其实本体论还不是他提出来的，有另外一个人提出来，只不过另外那个人提出本体论以后的话呢，他的论证就没有托马斯阿奎那这么 strong 哈，所以他提出来以后呢，老遭到批评啊。他虽然也改了几次，还是遭到批评。结果要等了200年，这个人比托马斯阿奎那早了200年啊，200年以后才到托马斯阿奎那的五路论证，把那些批评这个本体论的那些哲学家那些人给他们打翻在地啊，就是五路论证让他们全部没话说啊，当时是非常的好。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提出本体论这个人就叫做坎特珀雷的安瑟莫啊，就记得他叫做安瑟莫就行了啊。所以这两个哲学家都是很有名的哈，一个提出本体论这样的哲学概念啊，当然也是一个神学概念，一个把它论证了。这两个人在教会历史上是有名的哈，学教会历史一定学到这两个人。那我现在想讲的就是这个安瑟莫哈，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不是为了相信而求解，而是为了求解而相信。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不是因为哎呀我信不下去啊，哎呀我这个东西不可信啊，怎么办呢啊，我去找一下解答方案，找一下方案帮助我信，帮助我更信。他不是这样哈，他是反过来，他说我已经信了，我先相信，而正因为我这个信，我知道只有我在我这个信的基础上我去求解，我才能够知道的更多，知道的更多哈，就知识论哈，我只有这样的话我才能够相信。那这里的话呢，讲到这里就讲到我今天最想讲的部分，就是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神学，一个叫做哲学，一个叫宗教哲学。两个差不多哦，两个都是讨论信仰，两个都讨论神，是吧？都是讨论知识，讨论这些东西，讨论这个信仰本体的这些东西。但是他两个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就下面那句话你就看得出来。神学是什么？神学就是我已经信了，我相信这位神是真的，然后呢，我在这个基础上我不断的去探索，去追求，去让我的信心更加的坚定，这是神学。而这个宗教哲学是什么？宗教哲学是反过来啊，就是说哎，我是用我的方法啊，我可能需要学多一点，就像刚才说了，我想知道多一点，所以呢我用我的方法试一下看看行不行啊，这个是不是这样子啊，然后帮助我加添我的信心啊，帮助我信得更牢靠。当然哈，他这个呢就不一定了哈，就是说我研究的结果假如符合我的想法，那我就信啊，假如研究的结果跟这个信仰跟这个神好像有冲突的，那我信不信还不一定啊。于是他就是这种 好了，那我们这本书有一句话哈，神是客观存在的，不依附我们对他所存的任何的经验。他讲的就是这个，他陶素讲的就是神学啊，就是神是存在的。他首先建立这么一个信念，一个概念，然后他知道我们所存的任何的概念都不依附这 我所信的东西，跟我的那些预设的那些概念啊，或者我的经历啦，或者我看到的学到那些都不影响啊，我就要信。他是这样子哈，建立这个啊，这两个差很远哈，一个就是我有个信心，我有个信仰，我立定我这个信仰的根基，然后我不动哈，我不动，我死活都不动，我半步都不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去学习，我去思考，我去经历，我去实践，然后呢每一次我经历到的无论是好还有不好，都能够加添我这个信仰，我站得越来越稳越来越稳。另外一个呢就不是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以我的预设为基础啊，以我的判断为依归啊，那这样的话呢有可能啊，我学着学着啊，是哦，真的是这样哦，那我信心加强一点，又有可能呢过了一会，哎呦，我看见一些别的好像不是这样哦，我的信心又软弱一点啊，甚至有这样走着走着不信神的也有哈，所以就这个区别。那有没有圣经根据呢？有哈，这个就是陶素他自己引用的一句经文哈，就是刚才大家念的，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他相信这个神，他相信神就是那个终极的本体，就是那个真善美的源头，他不怀疑，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他就有经历了哈。当我这样信这个神的时候了，他不断的赏赐我，不断的我经历他的时候了，我的信心啊，知识论就来了，我就慢慢慢慢我就加添我的信心。那我又选了另外一节经文，就耶稣说的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前面这句是没有条件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一言九鼎，一锤定音，我就是这样的，然后你借着我你就可以到父那里去。耶稣就要我们就是简简单单的就相信他就好了，绝不怀疑，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不是迷信哈，当我们有了这样的根基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的这些理性就 kick in 了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很多神，学到很多知识都是跟他有关的，到了最后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定，是这么一个过程。那好了啊，刚才讲的就是那个实有啊，就是我就通过哲学上面的本体，我们认定这个本体就是那位神，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么下面这个知识论就是他说的认定，这就比较简单了。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把这个本体认定，也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根基扎好站稳，做了这样以后的话了，我们所有的经历，我们所看见的读到的圣经，我们所经历到的，我们生活里面的各种的遭遇，都会成为加强我们信心的一部分，因为那个根基扎好了哈，是这么一个过程哈。所以 啊，就是刚才说了哈，就是神学还是宗教哲学，有时候啊，我们不知不觉就是用一种宗教哲学的心态来对待我们的信仰。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到实践啊，或者来到教会，或者我们实践信仰的时候，那就看看，哎，是不是我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哎呀，到了这个教会，哎呀，这个教会很有那种感觉，哎呀，我特别喜欢这个教会，那就向前走一步哈。或者等会啊，换了地方了，去了另外一个教会，哎呀，这个教会没有那种感觉哦，啊，他又退两步，啊，他就是凭一种感觉，或者他看他的经历了啊，有时候我你看我信神啊，然后呢，我一马平川，我十分的顺利啊，这个神有啊有啊，这个神哈，他这真是我的神哈。过一会他遭遇不顺利了哈，有难处了，哎呀，好像怎么这个神好像不对啊哈，我的神是这样的吗？啊，这个就是他的根基没有扎好，就没有把这个信神的这个作为一个信仰的基本点就立住，就不动，半步都不退。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经历、你的学习、你的思考，不一定能够把你带到前面去，有可能把你带到后面去啊。讲的就是这个。那我把这个关系讲清楚以后的话了，那知识论部分我就不再讲很多哲学家了哈，因为毕竟这次的敬拜哈，是我们是敬拜，也不是一堂的哲学讲座哈，所以我就更愿意用一些经文来说明，当我们有了这样坚定的信心啊，就像耶稣说的哈，要房子建在磐石上面的这样的根基以后，我们的其他就 make sense 了哈，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保罗说神让万物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么来的。无论你的经历是什么，到了最后一定会增加你的信心啊。这是陶素他自己引用的经文啊，也是刚才我们念过的经文。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当你有了这样坚定的信心以后的话，你就去尝主恩的滋味，你就会发现他的美，他的善，然后你的信心一定是向前走。我说的向前走不就说啊，永远就直奔啊，可能我之前讲过，可能有一些高高低低，但是你前进，你上升的这个趋势是一定不会变的，你的根基扎好就不会变。那我再用几节的经文来说明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啊，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了，耶稣已经被钉了十字架了哈，那下面的人还嘲笑他啊，兵丁还分他还摸揪哈，分他的衣服啊，百姓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啊，你看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啊，神所拣选的啊，可以救自己吗？哈，还在这样戏弄他。耶稣怎么讲？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这样扎实的信仰的根基。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们是用一种宗教哲学的态度去观察耶稣，哎，这个人是不是我们要的弥赛亚啊？是不是帮助我们以色列复国啊？是不是帮助我们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啊，让我们的国家像大卫所罗门那样有荣光啊？是不是这样啊？啊，假如是的话， 那他就是弥赛亚，假不是，那他就啥都不是，就笑他。他们是用这种态度，所以你看啊，在那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那些那么的有福气，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的作为就是这样子。大家有没有想过，假如你看见耶稣钉十字架，假如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 moment 你在场，你会做些什么？有没有想过？我想过啊，我想假如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我会跪下来，我会流眼泪，我会大声的赞美神，我甚至了会啊手脚并用，假如那个兵丁允许我的话，我爬到那个十字架上面哈，我会沾点耶稣的血，然后涂在我的额头上哈，让他的血洗净我的罪啊，也让我有这个耶稣的标记，让我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住。我觉得我很羡慕他们啊，可以看见耶稣钉十字架哈，但是他们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哪怕有这么好的环境哈，能够改变生命的这么一幕，他们就在那里嗤笑啊，摸揪分衣服就干了这些事情。所以说明什么？说明你的一个人的信仰根基，他没有扎在可靠的磐石上面的时候，你学到的东西，你经历到的东西不一定对你有用。我再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也大家很熟悉哈，彼得三次不认主哈，啊，也那个鸡才叫了两次哈，彼得就说了三次了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之前彼得是怎么样？彼得有没有坚固的根基？当然有，马太福音16章，在凯撒利亚腓利比那个地方，耶稣问彼得啊，你问的门徒，他们说我是谁啊？有说是啊先知啦哈，以利亚啦哈，说那些。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弥赛亚。他的根基站得好，所以哪怕他经历这些，他出去痛哭，他没有跌倒啊，他出去，他虽然跌倒了，但是他出去痛哭，这样的惨痛的经历反而造就了一个不一样的彼得哈。我们看从那以后彼得就换了一个人，你要是看约翰福音21章，又或者你要去看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何等的谦卑，换了一个人，哪怕有不好的经历，因为他根基站得好，他能够经历到神。再讲一个啊，这就是啊浪子的故事啊，路加福音15章。那个浪子大家都知道了，他的父亲很有钱哈，他觉得他父亲，他不同意他父亲的做法，要把父亲的那个钱要分家分给他，然后他自己去弄哈，然后呢他就把钱挥霍掉了，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哈，他就穷困潦倒哈，穷到一个地步去给人家打工去养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哈，然后他就醒悟过来，他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欲有粮，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不行哈，我要起来，我要到父亲那里去。 他对他父亲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他知道他父亲爱他，他不怀疑他父亲的爱，他只不过不同意他父亲的做法。他以为，哎呀，你老了，你那套不好使，还是让我来比较好啊。然后他就拿钱去啊。但是他不怀疑他的父亲爱他，他对他的父亲有正确的信念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预言，这个父亲就是天上的父了。他对这个天父有正确的观念，哪怕他已经到了绝境了，他还能够回头。所以再一次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要站稳，我们不要在神的这个观念上面我们就有怀疑啊，去挑战他。耶稣不是说了吗，啊，就是要像那个啊，要像婴孩那样子啊，不怀疑他哈，像婴孩那样子到他那里去才可以啊。那我们现在来读一段经文，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25节哈。我们有手机的打开手机，没有手机的话，我们桌子底下有一些紫色皮的圣经啊，这个你大家找找哈，就是。啊，我不是每一段经文都打出来哈，就是有手机的话就打开你们的手机圣经，哥林多前书1:18-25节，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18-25节哈，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哈，起，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的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的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死当作愚拙的道理。
神应该很 powerful 是吧？好像没有看见。
但是到了最后，我们还是承认，神真是了不起，就是真的是折服在神的智慧底下。好，那么我就是讲清楚了这个石油还有认定的概念，这两个概念讲清楚了，就是再一次，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根基扎好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学到的知识啊，使这个本体论弄好了，知识论自然就会对我们有益。那好了，我就看一看这个陈啊陶塑的这本书最后的一个。最后的一段话是一个祷告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一段他的这个 chapter 的总结啊，你就管他讲什么你就清楚了。神啊，求你使我里面的每一份力量立刻活起来，使我能够抓住一切永恒的东西，抓住神这个本体，抓住这个又真又活，这个至真至善至美的神的本体。然后下面你看他说，然后你就可以明亮我心中的眼目，使我看得清楚，让我有敏锐的属灵的观察力，使我能够尝到恩典的滋味，并且知道他是美善。求你使天上的一切对我比地上的一切更珍贵。阿们。教会在推展读这本书啊，要是大家还没开始读的，现在还来得及啊，我们才读到第三章、第四章还没读，这个 Coming Friday 才是第四章。这本书帮助我们更加的火热，更加的虔诚，更帮助我们真正的在教会里面能够活出神的荣耀出来，更加的像主耶稣那样有恩典。有真理，更加的让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能够看见我们身后的主耶稣。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学这本书，我们一起来实践，一起来思考，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下神学家，让他们帮助我们思考，让他们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经得起推敲的信仰。我们不迷信，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非常严肃的思考以后，我们选择这个信仰，也让我们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念。我们一旦走上了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就再不回头，我们再不怀疑那位天上的神，我们就把我们的根基扎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让我们在上面建造，让我们建造的房子能够经得起风吹日晒雨淋，帮助我们继续学习这本书。也感谢你赐下这本书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对我们的圣经有更深刻的了解，也对我们的信仰有更好的把握，彼此鼓励，彼此学习。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实践你的信仰，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